我觉得高质量的生活是非常重要的。只是我们不应该错过疾病的最佳的治疗时机和时间。
那为什么女性得红斑狼疮的概率要比男性高九倍呢？
它累积的是内脏，尤其是累积到肾脏的结缔组织导致的慢性的肾功能不全，它可以累积肺，形成肺的一些间质性的炎症，形成呼吸功能的减低。所以所谓系统性的，它不仅仅影响皮肤的问题，还会影响到全身重要的脏器。
大家好，欢迎来到医不常说，这个频道由从医35年的三甲医院临床医生老郑和代表了千千万万人民群众的医学小白小郑主创，希望跟大家分享些在日常看病过程中医生没有空或者不常说的那些关于你健康的话题。大家好，最近呢看到一道新闻，有一个上海女孩扎白，然后她因为得了这个红斑狼疮，所以选择去瑞士安乐死。我觉得其实这件事情对我还挺有感触的，然后我也去看看她的视频。其实这个扎白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女孩子，真的算是天之骄子了吧，学习成绩也非常好，会说很多种语言。但是呢，作为一名网红，她可能选择以一个更积极的或者好看的状态来去展现自己，向大家展示自己，所以在视频里面我们也是看不出来他有这种疾病的。但是呢，一说这个疾病是不死的癌症啊等等一些很危言耸听的感觉吧。我先想请老郑给大家稍微去科普一下这个病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大家好，我也是看到了刚才小郑说的网红的一些视频等，我想借这个机会呢，把系统性红斑狼疮，给大家做一个简介。系统性红斑狼疮英文的名字简称是 SLE， 实际上它是系统性，叫 system， 狼疮是 lupus， 是拉丁文，红斑呢是 erythematosus， 就是这样一个三个字的英文字头写成的 SLE。 这种疾病呢属于叫自身免疫性疾病。自身免疫性疾病实际上在我们医学当中呢越来越常见，它是除了肿瘤血管性疾病等等以外的可能在第三或第四位的一种疾病。也就是说，为什么我们看到现在风湿免疫科的医生他的门诊量和住院量在不断的攀升的一个原因。而系统性红斑狼疮是自身免疫性疾病中一种非常常见的疾病。那为什么叫红斑狼疮呢？实际上从这个历史当中它可以追溯到13世纪，当时呢一个意大利医生用这个 lupus 来描述面部的溃疡性的病变，因为听着这个狼疮是非常可怕的，在当时一种非常严重的情况下叫成狼疮，也就是像这个人的脸呢被狼咬了以后，它形成一种红色的溃疡性的问题斑痕，或者是蝴蝶样的一种红斑。它一开始鲜红色的，随着时间的推移，病情的发展变成一个斑痕，所以叫红斑狼疮。但我们看到现在的病人并不是这样一个那么典型的面部像蝴蝶样的皮疹，当然典型的是这样，但是也不常见的。所谓系统性就是说只是皮肤结缔组织的一个表现，但是它的疾病严重在哪呢？它累积的是内脏，尤其是累积到肾脏的结缔组织导致的慢性的肾功能不全，它可以累积肺，形成肺的一些间质性的炎症，形成呼吸功能的减低。所以所谓系统性的，它不仅仅影响皮肤的问题，还会影响到全身重要的脏器，甚至脑部的以及心脏等等，所以叫系统性的。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我想问一下老郑，就是这个红斑狼疮除了在面部上会有这个所谓的红斑以外，还会有其他就是特征吗？或者是对我们身体或者对我们生活有一些不便的地方？就是我听下来它好像没有很致命的地方，只是一些脸上的斑痕或者是 免疫系统的一些问题，那我们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情况呢？比如说真的得了这个红斑狼疮。
医学对红斑狼疮的认识是比较早的，刚才我说的，从13世纪到19世纪就发现这样的人的皮肤上的问题，实际上到了19世纪，随着免疫学的发展，才对 SLE 就是这种系统性红斑狼疮它的病理机制才有深入的了解和初步的一个诊断的依据。比如说在1949年到50年代时候呢，发现了这样就是得了 SLE 的病人呢，他的血当中的白细胞，或者确切讲是中性粒细胞，它的这个出现了一个细胞核被排挤到细胞膜边缘，形成一个均质性改变。因为它具有面部的溃疡性的改变呢，就是面部红疹的变化呢，我们就给它称为叫狼疮细胞，的一个病理学的特征。但实际上现在看来，即便是具有这样一个狼疮改变或者是红斑的改变，那么它也未必是唯一的一个诊断标准，因为许多类似的一些个自身免疫性疾病也可以出现类似的狼疮细胞，它不是特征性的，但是在 SLE 当中它的比例占比非常高。实际上呢，它随着研究的深入呢， SLE 的真正的疾病它是一个叫核糖核蛋白抗体的产生，也在这样一类人群当中，异常的抗体导致的细胞学以及组织学的异常，包括表现出面部皮肤甚至全身皮肤的红斑，同时这些个抗体产生以后也会引起肺部的、肾脏的组织的一些异常，所以它是一个自身抗体导致的一个免疫性的疾病。
哦，我明白了。我其实也有看到，大家应该熟知的就是演员周海媚，就是她之前演过周芷若啊什么的，这个角色还挺深入人心的。也是因为这个病去世的。我想问一下老郑，医学水平已经很先进的情况下，这个病能治得好吗？
1980年以后呢，当时很少专门分出风湿性免疫科这样一个科室时候呢，因为它面部比较特征明显嘛，SLE病人都是推给皮肤科医生来治的，皮肤科呢就用激素的办法，是非常有效的，用那个糖皮质激素。当然，随着这个免疫制剂包括环磷酰胺的应用，尤其最近20-30年。这样的一个免疫抑制剂环磷酰胺的应用呢，也会显著的改善了 SLE 的预后。环磷酰胺实际上这在一开始是用在用抗肿瘤的病人身上，后来发现这种免疫抑制剂环磷酰胺，它还有一个它的剂量在低剂量的时候，对于自身免疫性疾病也有一个非常好的疗效。当然不仅仅是环磷酰胺，还有一系列新型的自身免疫性的一些制剂都可以显著改善 SLE 的症状预后。但是呢，在应用这些药物的时候呢，它是有改善症状甚至 SLE 预后，但是它会带来一些明显的这一类药物的副作用，或者是药物引起的并发症。
明白了，其实那我听下来就是这个药物其实已经是可以，不能说根治这个红斑狼疮吧，但是有一定的控制的效果。那我想问一下老郑，就是用了这些药物以后会有什么副作用吗？
对，像自身免疫性疾病，在最近20-30年的治疗当中是一个非常基础性的治疗，它的应用呢可以显著改善自身免疫性疾病的预后，这是没有问题。但是大家都会知道，糖皮质激素呢，用药以后呢，它达到一定剂量后会出现身体的肥胖。当然，最典型的时候会出现我们叫满月脸、水牛背。其他类的免疫抑制剂呢，虽然会比糖皮质激素的影响稍弱一些，但是也会出现皮肤方面的可能损害，包括色素的改变等等一系列问题，甚至影响人的体型的变化，有的人会皮肤的改变，甚至人的体力的下降， 以及一个整体的情绪。
哦，原来是这样啊。我感觉其实这些药的副作用很明显的就是比如说像皮肤上面的改变啊，包括变胖啊什么的，都不是一个年轻女孩愿意看到的现象。所以我觉得莎白她停用这个药物原因也有一些，就是她希望在网上可以留下她一个很美好的形象吧。
我想可能是他不想遵守这个医生的药物嘱托的一个重要原因。另外呢，还有可能在服药过程中呢，还会进行药物不断的调整。这种不断的调整是根据病情来进行改变的。长期要在医院进行随诊。另外，在体力方面呢，也不可能随心所欲的做各种想做的活动，以及各种限制。都可能对热爱生活的人，或者是在光鲜的、亮丽的舞台上，或者视频上所不能所接受的。
那我想问一下老张，那为什么女性得红斑狼疮的概率要比男性高9倍呢？
确实有这样一个现象。首先，我们要说自身性免疫性疾病本身，它就出现一种女性的发病率高于男性的这种情况。当然，SLE，也就是说系统性红斑狼疮也不例外。它主要几个原因：第一，激素水平。研究表明，雌激素它是可以促进 SLE 的发病的，尤其是处于在15到45岁之间的女性。由于这一段年龄，它的雌激素水平较高，而成为 SLE 高发人群。雌激素主要影响免疫功能和 B 细胞的发育，因为我们知道 B 细胞是产生致病性自身抗体的细胞，所以 B 细胞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另外呢，就是遗传的易感性。我们都知道，免疫系统疾病相关的基因大多数位于在 X 染色体上，女性呢拥有两个 X 染色体，而男性呢只有一个 X 染色体，一个 Y 染色体。因此呢，女性出现这些基因突变的可能性比男性会更高。另外呢，更深的研究表明，这种女性偏高的自身免疫性疾病可以与染色体 X 连锁免疫基因的剂量相关。其他的因素包括环境的触发因素，比如说某些病毒或者压力，包括环境压力，可以刺激 SLE 的发作。因为年轻女性在这个生活环境的情况，尤其这个年龄段的各方面的压力都非常高，也会有一个对自身免疫性疾病，尤其是 SLE 的刺激，而影响她的发病。
我想问一下老郑，那这个病我们有办法去从头预防吗？
目前看也很难进行预防，良好的生活方式我们能控制，但是遗传的因素以及染色体的易感因素，一般来说是非常难以控制的。这是我们自身的基因或者是细胞带来的，是非常难以改变的。但是最近4、5年，目前的药物已经完全改变了之前的激素以及免疫抑制剂的药物的使用，一种新型的，单抗治疗。从19年在国内已经目前在普遍的应用，在19年刚刚上市的贝利优单抗以及其他的一些个地妥昔单抗，对于这种免疫性相关性疾病，它的这个药物显示出与之前激素或者是免疫抑制剂完全不同的改变。它最大的改变就是它的普遍性的免疫抑制的副作用消退了。像我们担心的，像这种身材的改变、体重的改变，或者是那种皮肤的一些改变，相对来说要明显的好转。举例来说，最好的现在用的常见的贝利优单抗，它可以特异性的抑制 B 细胞的一个异常激活，而减少了自身抗体的产生，而有效的缓解红斑狼疮的症状。
嗯，明白了。我们还是说回来，莎白她去瑞士选择安乐死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生或者死的权利。而且当时莎白说过一句话，就让人非常感动。她说："我度过了极好的一生。 有的人就是更愿意选择这样轰轰烈烈的去度过自己的一生，而不是说我可能被一个疾病，一个慢性疾病一直拖着拖垮自己的身体，然后到最后也没有好好的去体验人生。那老郑觉得你是愿意轰轰烈烈的，就是去过一个比较短暂热烈的人生，还是说我愿意长长久久的可能过一段平凡的人生呢？
我觉得高质量的生活是非常重要的，只是我们不应该错过疾病的最佳的治疗时机和时间。之所以茶百出现这种情况呢，最好的时机用药错过以后，可能疾病进到一个非常严重的地步，有时是确实不能挽回的。作为一个医生，我想我们一定要在合适的时机，当然也有合适的药物的选择时候进行适当性治疗。当生命无法挽回，已经到了非常终末期的时间，我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
我感觉也挺好的，大家还是要积极治疗的，不是任性的，就是为了只是为了说好看，为了上镜，然后就拒绝医生给他的一些治疗吧。我觉得如果他认真好好治疗的话，可能他的生命还是会延续的，因为他也不过才40多岁嘛。我觉得人生最精彩的时间他还没有完全度过。如果可以的话，我可能还是会选择就是去好好治疗自己吧。我觉得。
对，但是我觉得刚才我说的这个治疗时机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说我们药物研发，我比较乐观的认为，如果现在的 SLE 的治疗系统的好好治疗，也不至于出现那种并发症很高，因为这个时代是非常好的一个时代。我们看到的这个新型的药物的治疗是非常有效的，而且它的这种副作用还相对之前的药物明显的偏低，就像肿瘤治疗也一样。肿瘤治疗我们看最近的免疫时代的来临，所以免疫药物单抗不仅仅是用在肿瘤方面，PD-1、PD-L1 的治疗，在自身免疫性疾病的治疗当中，类似的疾病。包括其他的像重症肌无力的疾病、干燥综合症等等这一类疾病，它都有一些相应的药物的研发以及持续的研发。我们这类病人都将从这些药物当中获取生存的利益以及健康的一个身体。所以，有的时候还要是要多听听医生的建议，尤其是专科医生的建议，而不能进入到自己那个圈子里头，或者自己的想法当中，而忽视的这些进步。
明白的。那我感觉，其实这种所谓的不死癌症也是在逐渐的被破解吧。其实我甚至觉得，癌症现在也有机会会被破解吧。
对，是这样子的。我们看到，在肿瘤方面的，某些类型或相当一部分类型。确实打破了几年前、几十年前的这种固有的观念，它的远期的生存在逐渐提高，包括自身免疫性疾病，它所谓的不死性的、不死的癌症，这种情况在明显的弱化，而变得越来越可能被治愈的。
好的，好的，那我们今天差不多就聊到这里了。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也欢迎给我们留言。我们下期再见吧，拜拜。
拜拜。